好，我们在五十回里看到这一群15岁左右的孩子们啊，他们在玩一个游戏，然后针对冬天的雪啊作为主题，那发展出这样的一个长的五言排律出来。那在这个诗句当中，也看到一个小说的作者如何用结构的秩序一步一步的铺排啊，让它变成非常好的一个节奏的关系。那我们刚才已经进到速度最快的结尾啊，速度最快结尾，最后就剩下三个人：薛宝琴、黛玉、史湘云。那偶然宝钗会插进去一句。那基本上你会看到那种有点高手过招，到最后的时候真的是最精彩的几个人之间互不相让。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到说，49回到50回，这群年轻的孩子当中，他们有青春的竞争，有一点小小的嫉妒跟比较，可是更多的是他们都相信他们在这个生命最美好的阶段，而他们也是人中的精英啊，所以各自要发展出他们生命里面最精彩的这个部分。所以可以看到那个三个人一句接一句的时候，好像在写诗，同时又在表现出他们生命最美好的一些部分啊。我们看到宝琴接着讲月窟翻银浪，好像月宫的洞窟当中翻着银白色的浪花啊，去形容那个雪啊。我们到现在为止看到雪一直是主题，可是雪这个字一直没有出来，这是写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，就是主题这个字本身不会出来，可是每一句都要跟这个主题有关。所以月窟翻银浪，在讲那个雪的白色的翻飞，很像月宫里面最纯白的一种浪花在那边翻。那湘云就接着霞城引赤标，那这一句当中有一些比较多的典故是我们不是很容易懂的，就是神话当中认为天界有一个碧霞城啊，就是非常漂亮的像彩霞构成的一个城市，碧霞城。碧霞城上面有一个赤城山啊，红色的赤城山。那赤城山最高之处就是标这个字，标高的标这个字啊，所以它讲到霞城引赤标，赤标讲的是赤城山上山峰最高处叫做赤标啊。我们现在还用标高这个字啊，就是说标高多少，标高多少。那里面在讲雪，雪的白，同时也在讲雪好像一直连接到天界的这种遥远。那黛玉就接回来讲了沁梅香可嚼，有点希望大家注意一下接下来的句子已经进入到诗的最本质的部分。进入到诗的最本质的部分的时候，他在讲官能，讲感觉，讲很多跟雪有关的复杂的经验，而不是直接在写雪了。所以沁梅香可嚼，就是你觉得在冬天那个梅子成熟的时候，你把梅含在口中，好像一口腔里都是香的味道，好像咀嚼的都是一种香的感觉。那在讲冬天因为有梅花，所以那个梅花的香味在雪当中好像口中含了一个梅子的香味，所以他在讲很细的感官啊。沁梅，那个沁是有一点渗透啊，那个梅子渗透到好像骨髓里面去的。沁梅香可嚼，那宝钗笑着称好。好，注意宝钗笑着称好啊，这种就里面有一种快乐，就说好棒啊，这个句子真好。因为这个句子真棒，所以宝钗就要接着讲啊，林竹最堪调，好像那个雪飘落在竹子上，那个竹子整个都被雪融化陶醉了，好像也被它调理出来的一个感觉啊，最堪调，好像那个是雪是酒，而让那个竹子都已经在喝醉酒的那个状态，在风里面摇来摇去的感觉。所以沁梅、林竹都是在讲雪中的某一种景象跟自己的感觉，所以他越来越把主观客观把它融合在一起啊，融合在一起，感觉到里面有一种很特殊的这个情境。所以熟悉诗的结构的人大概会觉得慢慢要接近结尾了啊，因为到最后的时候它不再是客观的形容，它有很多主观的东西，那个沁梅跟林竹都是把自己生命的状态已经带进去了。